广播剧《八湖客栈》第十一集，现在开始。
姑娘，我找到杨叔了。
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在院子后边啊。
好，我马上去。哎，你们和孩子先走吧。
仁爱姑娘，危险啊，你要当心啊。
杨叔，杨叔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杨叔，你还好吗？杨叔。
仁爱姑娘，我好累啊。
杨叔，你撑着点。杨叔，
我想快就死了。
杨叔，杨叔，
死了也没什么不好啊。你别担心。
杨叔，杨叔，杨叔。
上一集我们讲到，日本军队已经攻进偏远的汪泉，百姓落荒而逃。与仁爱同工多年的杨叔在战火中丧生。原本宁静和谐的汪泉，这个时候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。
没有发现敌人，村民似乎都逃走了，村子里找不到一个人。
两个人一组，五分钟以后跟上来。
是。
县长的公馆也空无一人。
是林南吗？真的是他。林南，林南，是你。
仁爱，你还活着。
是的，林南，感谢主，我们还可以见面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有好多事要问你。六便士多大了？会说话了吗？会走路了吗？
他上个礼拜刚刚开口说话呢。
怎么回事？
在庆祝啊！我和县长在监视村子呢。
县长也没事。
是的，
我想和他谈谈。当然，还有好多话要对你说。
嗯。林上校，
你们终于见到面了。真是值得高兴的一天啊。三村里的人也很高兴。这都是他的功劳。仁爱还救了许多的孩子的命呢。林上校，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们的国军快要赢得胜利，而敌人正在逐步撤退喽。
不。我们必须和更强大的增援部队合并才行。我们要团结一致，对抗敌人。
这么说，我们还是要叫百姓到山里头去避难？
不，请你们今天晚上前往拉萼。
到拉萼去？那是别的县市啊，离我们仁昌不近啊。
对，尤其是你，县长。你如果被捕，敌人反而可以利用你的地位，让人民服从。
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我们是战败了。
是的，我们打不赢，节节败退。敌人迟早会从北方下来的。
那我得马上去告诉其他的长官们才行啊，他们正在庆祝大家可以平安地回到村子里啊。
我希望你到上泉，那里有军本部保护你。
不，我已经离不开这里了，我不愿意走。
仁爱，我很快也要离开了。
我有中国的市民权，我不会离开中国的。你是骗我离开对吧？你不会离开这里的是不是？
答应我，要设法避难。
求求你林南，你不要把我赶离这个村子，我离不开这里，我要跟大家共生死。
我希望你平安，我会很担心你。
我也希望你平安，无论如何我永远爱你。
我也是，我原本计划自己一人度过一生，但是命运的线把我们紧紧系在一起，今天我们又能够重逢。若是再一次向上帝祈求能遇见你，上帝是否会成全我呢？一切行动都要和后卡联络。我永远爱你。
这是送给你的最后一件长袍了，和中国道别吧，离开本县不见得回得来，我们的年纪都老了，
县长，
这样离开恐怕很困难吧。非常感谢各位这次的帮忙，为了爱，仁爱选择了一条最艰辛的路。仁爱，我们代表不在这里的人们，那些孤儿，惨遭恨死的父母，贫苦的人，生病的人，向你致最高的敬意。信仰若真能给人勇气，那么我也愿意遵从。请大家把这话记录下来，这是仁昌最后的记录了。对荣誉的放逐委员聊表敬意，我仁昌的县长改信基督教。
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再没有比这个更值得高兴的事情了，我实在太感动了。
请你接受我这份心意吧。好，我们出发吧。仁爱，请你在这里再多待一阵子，这样我的心也比较平静。我们也许不可能再见面了，保重吧，仁爱。
就只有这些了。我虽然希望你们留下来，但是这里实在太危险了，你们千万要小心，上帝与你们同在。
谢谢你仁爱姐，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小孩的避风港。
是啊，这些都是没有爹娘的孩子，战争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。对了，有没有林上校的消息呢？
哦，暂时还没有，目前只知道西昌被占领了。
哦，
来，
嗯，
你来看这张地图。
啊，
日军已经进攻到这里了。
啊，
所以你们得尽快离开村子，这是最安全的了。
可是我这儿有50个小孩，我们怎么离开呢？况且山村躲藏的地方都挤满了人了，而山洞也太冷了，孩子会被冻死的。我们还是必须留在这儿。
可是这等于在等死，现在情势越来越危急了。
如果有安全的地方可以躲藏，我们怎么会不想逃呢？可是这里 是我们教团的所有地，是中立地带啊。
你以为敌人就不敢动你们吗？
大家都一样是人啊。我已经六神无主了，上帝会保守，上帝会保守的。
仁爱姐，你还没睡吗？
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祈求上帝的旨意，可是我却找不到答案。
火生好了，我去泡茶给您。
这是哪里呀？哎，外面是谁呀？怎么有这么多孩子的声音？我出去看一看。怎么又来了这么多的小孩呢？
小姐，带我们来这里的人跑了。在西昌的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。
西昌？你们是从西昌来这儿的？
是的。
西昌被占领了吗？
我们本来住在宣教士的孤儿院，所以才能逃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那个逃跑的人说要带你们到哪儿呢？
就是这里啊。
哦，
如果你的名字是仁爱。
是，我是。
这里有一封信。是西昌的宣教士要我交给你的。我叫提摩太，那两个带我们来这里的人我追不到他们。
哦，
他们逃走了。这里应该有50个小孩子。
50个孩子，快把信给我。
那
是西昌的宣教士寄来的。信上说泰国有保护孩子的地方，有的吃，有的住，还有学校可以上学，只要把孩子带到泰国就行了。在11月10号以前到那儿，军队的卡车将会载孩子们到那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。走河南道路，只要1个星期就能够到泰国了。只要把孩子带到西安，罗宾逊博士答应会照顾他们。罗宾逊博士，我们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
快把军服换下来！
侯卡来了。村子里只剩下老年人了。
你知道仁爱的去向吗？
听说他们在河南的道路上准备前往西安，可是那条路已经被日军封锁了。
什么时候离开的？
昨天下午。
不过带着20个小孩一定走得很慢。
不是，100个小孩。
100个？
林楠，是林楠来了。
幸好赶上。
好了，
这条路有敌军埋伏啊。
可是我们一定要到西安去，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，一定要越过这座山的。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去的。
路途有2倍之远，何况还带了小孩，连护送都不可能。我和军队有制止敌人的任务，有士兵在的话更容易遭到敌人袭击。
你放心，如果被捕我会向他们说明的。
如果你有机会向他们说明，如果这凶险的路没有要了你的命，你想这样越过山峰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。
我也不觉得容易的，可是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我必须要保护这些孩子们。
好吧，我说不过你，可是你千万要记得避开大路，绝不能粗心大意。我在你们1天以内到达的地点会打下记号。
好，
你们到了西安的军队本部后一定要和我联络。
你为什么不说要我留在西安，留在那儿避难呢？
我知道你了解我的想法，你会回来的，对吧？这个戒指一直以来就跟着我，你带着。
你
趁着天还没有暗，快出发吧，一路平安，要平安的回来。
好。
带着100个孩子攀山越岭，还要随时提防日本军的袭击，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，可是因着神的同在，不可能的将要成为可能。可是在过程中，仁爱还有这100个孩子要经历多少磨难呢？圣经腓立比书4:12-13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广播剧《八福客栈》第11集播送完了，我们第12集最后一集再会。